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圣诞节即将来到，年复一年我们过着圣诞节。有时候这个节日呢，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欢庆，但是也是很忙碌的节日啊。在教会有许多的活动，然而在忙碌或者是在欢庆当中，我们是否渐渐的会忘记了这其实是一个上帝特别恩赐的日子？若是没有耶稣基督来，若是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与神和好，也没有办法能够享受永生的福乐啊！感谢天父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先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文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的恩赐，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其中说道：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赐，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诞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主啊，叫我知道你的恩赐。生活上的要求多，压力大，真是叫我困倦。我知道你有权利提出要求，我也知道你所要求的是什么。我曾努力要做到你所要求的，我相信我可以大胆地说，我曾诚诚实实地努力过，而且不止一次，乃是多次。但是主啊，你知道我失败了，徒劳无益。每一次我将石头快要滚到山顶的时候，总是失手，石头又滚落到山下，我又要从头做起。但是主啊，你现在赐给我你的恩赐，仁慈的上帝啊，我因达不到你的要求而失落的一切，现在成了你所赐给我的恩赐。因你的仁慈，你赐给我一切所需，我什么也不需要做，你就将你的恩赐放在我的手中。亲爱的主啊，求你继续赏赐我，叫我今日比往日更加明白你的恩赐是何等的丰富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下美好的礼物给我们， 就是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因你如此的恩赐，我的生命不再行走在黑暗中，我不再靠自己翻山越岭，总是无法达到山顶。你已经赐给我一切所需的，愿我一生能够倚靠你，因着你的恩典能够到达你要我去的地方。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歇一歇。下面来听这首天使歌声。
回想当年夜深时分，听见荣耀声，走越轻声悠扬，音乐响在人间，直到如今焕然降临，倾听天上的声声响起，回响在愁苦世界。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 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们都听说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个计划，可是在实行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神完美的心意似乎很难找到，迷乱令人无所适从，又很容易错失。我们甚至可能怀疑过去所做的选择是否曾经偏离了神为我们的一生所定的计划。假设神对我们的一生有一个完美的计划，那么我们有多少自由呢？遇见苦难和麻烦表示我们偏离了他的计划吗？究竟神是怎么说的呢？在《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杰瑞希哲牧师讨论了像是此类的问题，提出一个符合圣经的看法。不论你已经做了什么决定，他指出你仍旧可能活出神对你的生命所做的完美计划。即使你觉得自己和不合适的人结了婚，选错了行业，或者面对某种严重的麻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美国麦众出版社出版，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第一步，明白神的旨意，第三章途中的障碍，第一个部分。对于发现神的旨意，我不确定第三世界的基督徒是否抱持那种比较现代，而且明显是西方人的那种先入为主之见。我们的执迷部分导因于生活在后现代世界的结果。现代文化影响我们如何发现神的旨意，我们有不计其数的选择机会，以致无所适从。仿佛我们置身于一座庞大的购物中心采购，忙碌的行程使得我们做决定时很难将全部的人生谨记在心。我们与别人隔绝，意味只有少数熟识我们的人能够在十万火急时提供智慧的谏言。我们的世界里，这些人生的特色、抉择、忙碌与孤立，突然增添我们发现神旨意的困惑。我们在本章会看到，神对我们的旨意是在数量繁多的项目中选择有品质的人生，竭尽全力减缓并整合我们生活的步调，同时与人建立友谊。这些人认识我们的整体，而不只是孤立的部分。神的旨意向我们发出挑战，要我们抗拒甚至扭转某些现代文化的趋势。最近有一位牧师告诉我，他和一位朋友谈起追求异性与婚姻的话题。他问那位成长于印度的朋友，你第一次和你的妻子坠入情网是什么时候？他回答，哦，我想应该是结婚三年之后。这位牧师非常惊讶地问，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我们的婚姻经由相亲撮合，直到结婚前一周我们才初次见面，婚前根本没有时间恋爱，恋爱是后来逐渐滋生的感觉。这个印度人显然不必寻找神对他人生伴侣的旨意，他的父母已经代替他那样做，他自己则必须学习如何去爱那位为他选定的女人。他学习随着时间的脚步，并透过日常生活的过程去爱她，那是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这位印度人所描绘的世界与我们所知的现代西方文化大不相同，那是一个传统社会的世界。音乐片《屋顶上的提琴手》描述一个犹太家庭的故事，这个家庭正是生活在那种传统的社会。大家长特夫爷指着站在陡峭屋顶上重心不稳的提琴手问道，我们要如何保持平衡呢？他自己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词，那就是传统。传统使他的小村庄处在一个飘摇与敌对的世界里得以继续生存。 传统教导村中的居民如何饮食、工作与穿衣，传统提醒他们身份认同，传统要求父亲供养家庭并为女儿觅得夫婿，委托母亲维系一个祥和平静且合乎犹太戒律的家，传统建立共同体的秩序与安定。就像特夫耶获致的结论，因为传统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明白他是谁，以及神期望他做什么事。结果，那个村庄的犹太人没有自由，也没有面临压力，就是去选择配偶、职业或其他事情，因为传统选择了他们。传统也帮助特夫耶的小村庄建立共同体。特夫耶露出受伤的眼神说，我们都相处得极为和谐融洽。他显然夸大了村人之间的和谐。安娜特夫卡的人们依旧一起工作、敬拜、跳舞、研读妥拉与饮酒，他们将儿子女儿许配给亲密友人的孩子，他们彼此服侍并捍卫对方。假使有任何冲突发生，犹如任何共同体的人们在所难免，他们会想办法解决，因为安娜特夫卡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他们必须解决冲突，否则他们无处容身。我们这个现代与后现代的世界已经扬弃传统的规则，我们致力累积所拥有的抉择数量，我们看重自由与机会，我们珍惜独立，限制自由，删除所拥有各种不同的抉择，或者为共同体的缘故牺牲独立，这些对我们而言不是难以想象的事。偶尔我会问我的学生，你们信任我的判断吗？他们通常抱持肯定的答复，然后我再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人愿意容许我或是你们信任的其他人为你们选择人生的伴侣呢？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接受我的提议。选择的自由对他们太重要了，他们的独立具有如此非凡的价值，以至于他们宁愿一意孤行，即使可能沿路做出许多不良的抉择。我们从个人的经验得知，选择的自由实际上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拥有抉择是一回事，拥有太多抉择则是另一回事。当我们参观庞大的沃尔玛购物中心，或是在餐厅扫描一本长达五页的菜单，我们往往被无法数算的抉择压得透不过气而动弹不得。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要如何过滤选项并建立优先呢？因此，在印度或屋顶上的提琴手的世界里，习惯由传统主导的决定，今天已经转变为个人的抉择。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想要的东西。我的朋友最近告诉我，我从未在玩具反斗城看过一个快乐的孩子，那里有太多玩具和太多必须做的抉择，这种情形让孩子无所适从。我两个青少年的孩子很快就必须选择一所大学，在他们做出决定之前，无数的大学会设法招揽他们。25年前的大学没有像今天一样招募一群大学新生，现今负责入学登记的工作人员绞尽脑汁招揽高中生到他们的大学，他们依赖细密筹划的策略、先进的电脑科技、精心设计的宣传资料和周末的经验，说服高中生在其他考量中选择他们的学校。想到我的孩子会拥有一大堆不知所措的诱人选择，他们会选择哪一所大学呢？他们会如何决定呢？他们会如何发现神的旨意呢？如果我代替他们决定，事情就会变得易如反掌。然而那一天早已远离，我的孩子必须自己做决定，他们已经觉得无所适从，我的情况也是如此。网络已经变成现代生活的隐喻，我不是网络迷，但是我上网搜寻的结果足以得知，网络提供的资讯多如海洋蕴含的水滴，我们有机会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我们几乎可以购买任何想要的衣服，我们实际上可以学习任何想要的主题。 网络提供包罗万象的选择，但是那些选择多于我们盼望或想要做出的抉择。我们为什么想要如此多的抉择呢？为什么每个人如此古怪的作者李斯利·查尔斯指出他的看法，现代社会已经提高人生能够与应该带给我们的期望，广告业独自以更大量、更美好、更快速与更新颖的东西喂饱我们的饥饿，促使我们感觉到有权利获得任何东西。我们看到心仪之物，并假设我们有权利获得，已成为快乐、富有、美丽与大权在握的人。因此，我们靠着一套秘而不宣的自私规则生活。当我想要的时候，我有权利要，我被赋予特权，因为我就是我。我不仅拥有权利追求快乐，而且我配得到快乐。我会尽一切方法获得快乐。我配得最新颖、最庞大、最美好与最多数的东西，那是我的权利。因此，我们假设拥有无穷尽的抉择，我们拥有的抉择越多，人生就越美好。然而，我们很少了解，抉择的多寡可能欺瞒不实，因为数量并不代表品质。如果我们被赋予选择十种不同的死法，有那么多种不同的选择，这会让我们快乐吗？我们必须做出这么多选择，实在够伤神了。更糟糕的是，生活变得如此繁忙不堪，忙碌也遮蔽我们的判断。我们量身定制的行程表与一长串待执行的事项清单，这些往往剥夺我们深刻反省抉择所需的时间。我紧凑的行程对中产阶级的人而言可谓寻常，若要说出什么特别之处，就是我占了一个便宜，以被妥说不的借口。人们会说，哦，我们知道你独立抚养三个孩子有多么忙碌。我那些已婚的朋友无法使用那个借口，但他们似乎依然和我一样感到身心俱疲。当我在周日晚上利用一些时间计划一周的行事历和菜单，我总是对我必须做的工作量、必须去的诸多地方、短短一周的行程中会碰到的人数感到诧异。如同报刊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曾经写过的评论，当人们问起你近来好吗，我们过去习惯说很好，现在我们则说很忙。我几乎对我的行事历排满约会、活动与职责感到骄傲，仿佛忙碌建立我身为一个人的价值。我在大学教书，课内课外都花时间和学生在一起。我准备演讲、安排考试和批改报告。我和同事及行政主管参加数场会议。我每天接收并回复许多电子邮件。我也开车载孩子参加清晨的晨更、下午的音乐课以及晚上的青年团契聚会。我会参加他们周末的运动比赛或独奏会。我会准备午餐和晚餐、洗衣服、清扫房子与收拾杂物。我和邻居闲聊，与朋友在电话中谈话，阅读与分类信件，并逐一处理随之而来的其他细节。而后，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会尝试运动或阅读小说和杂志。这就是我忙碌生活的本质。我的孩子并不比我清闲。我成长于1950与1960年代，我不记得当时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忙碌，我也无从回想当时我的母亲和我现在一样忙碌。某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欢迎机会，但是我对忙碌感到可悲。我不曾注意甘地著名的话，人生有更多比加快速度还重要的事。我不曾倾听法兰西斯·萨勒爵发出的警告之语，冲动与匆忙之下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堪称完善。雄风比雌风制造更多噪音，显得更加匆忙，但是 他们没有酿造任何蜂蜜。因此，那些带着满怀的焦虑与喧嚷的心思四处奔波的人，他们做的既不多也不完善。仿佛我们目前的忙碌还不够，我们满心冲动接受新的职责，因为我们害怕遗漏某些重要的事，或者如果我们拒绝的话会让某人失望。然而我们绝少思考抉择的含义，每一种新的职责把我们推入更深的心神不宁、压力重重或过度承诺的深坑里。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来听这一首《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
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途中的障碍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这一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